我们看到我们常住在主的里面，享受主的同在，不断的与他有灵交，我们得到什么？你们若常在我里面，得到第一，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我们读经就有亮光，主就对我们说话，就有rhema。当我们祷告仰望神的带领，主就有话。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第二个应许更荣耀，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只要你愿意，要得的什么，祈求就给你。哇，就好像神给我们开了一张 blank check， 一个空的支票，签了名字，你填上去吧，你愿意多少你就填上去吧，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何等大的应许，神怕不怕我们乱填啊，乱求啊？不怕，因为当你完全与主联合，你会以基督的心为心，你所求的一定是为了神的国度，不会再为自己求，所以神能够放心把整个的公司交给你了，国度公司那个支票本可以交给你了，因为你不会乱写支票，你所求的，你所要的，不会再为自己，乃是为了神的国度。所以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他的祷告蛮有权柄，蛮有能力，为人祷告，医病赶鬼，传福音，大有果效。第八节，多结果子，结福音的果子，结圣灵的果子。所以让我们看到是何等的一种福气，我们的读经有亮光，我们传道有主的话。今天传道人很多时候没有主的话，不晓得传什么道，传什么信息，一到礼拜天就害怕了，不晓得怎么办，就讲讲故事，讲讲见证。但是假如我们与主是非常亲密的，我的话会藏在你里面，你就会有主的话，有话有道可传。读经有主的话，在困难的时候有主的话，或向左或向右，解释正路，你会听到主的话，你行在其中，祷告蒙神的应允。第三，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我们一同来读。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能够变成主的形状，能够佩戴基督，活出基督的荣美，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变成主的形状，反照主的荣光，反照主的性情。第四，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诗篇十六篇，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我们能够经历以神为乐。第五，路加福音第十章 Chapter 10第十章三十九节，我们一同来读。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然后四十二节，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取的。这种安静的默想式的祷告，安静地坐在主的脚前来仰望主，聆听他的声音，是上好的福分， It's the best， 超过一切别的祝福，是上好的。 而且是不可少的。在我们的追求当中，有很多东西是可少的，但这样东西是不可少的。只要少了，你就会变成什么？像马大一样，会怨天尤人。所以今天的教会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声音，有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吵闹，那么多的纷争？因为教会里面很多什么马大，他们通常都是做事的人哦，甚至是教会的领袖哦，所以才声音会大哦，才会有煽动力哦，才会甚至做成教会分裂哦。单单马大的侍奉不够的，这种忙事情的不够的。我们需要有玛利亚这种安静的等候神的追求。所以我常常说，我们要双马齐飞，要马大的什么手，有玛利亚的心，同时并行，这样的侍奉才不会产生问题。否则的话，迟早会像马大一样啊，怨天尤人。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什么是上好的福分，让我们常常操练安静在主的面前来仰望主，好像玛利亚安静在主的脚前，单单的仰望主。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默想式的祷告的特点或者条件跟祝福？这是神的话应许我们的。你发现今天我们大部分基督徒不知道什么叫 contemplative prayer， 不知道，也没有这种经历，什么叫默默无声的祷告？祷告就要有声音了，怎么祷告是默默无声呢？这种叫 non-verbal meditative prayer， 是 meditate upon God， 默想定睛在神的身上，默默无声的专仰望神，等候神。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分享？第三，我们特别来说明一下一位中世纪的姐妹叫 Teresa of Avila， 她对祷告的讲论。她把祷告分成四种，第一种叫悟性思想式的祷告，这也是我们一般所操练的，用话语，用悟性，也就是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跟15节所说的，要用悟性祷告，这是我们大部分所操练的，所经历的。但是他说，这种悟性的祷告只是我们祷告的经历里面的最开始的一个经历，也可以说最 elementary 的啊。他说我们需要有更近身的祷告，乃是要进到内在生活默想式的祷告，就是这种 non-verbal prayer，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要学习的，用我们的灵在我们生命的内思灵里面来注视仰望渴慕我们的神。第三，当我们常常操练这种默想式的祷告，他说你会进入经历到一种叫做灵祷告，或者说叫做 aesthetic prayer， 会在灵里面一种的很被眺望，很有灵里的那种的奋心，那种的激情，那种忘我，完全好像进到灵里面，进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在那边亲近神，享受神。那这种的经历呢，就有点像有人被圣灵浇灌充满，甚至被圣灵击倒在地上，他不是睡着在地上，他的灵是清醒的，在灵里面他享受躺卧在主的怀抱里面， 所以有位教父在那个时代，他描写这种的经历叫 Sleeping in Christ， 是睡卧在主的怀抱里面，是使徒约翰躺在主怀抱的这种经历，在灵里面能够更深的完全浸在主的爱里面。甚至有人在这种的 Sleeping in Christ 里面呢，他的灵被提升到天堂啊，看到天堂的荣美。那这种叫灵祷告 Aesthetic Prayer。 那这种祷告也有点类似哥林多前书14章所讲的用灵祷告，我们等一下会特别花多点时间来说明这个灵祷告的方言祷告啊。我们一同来看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我们一同来读15节。解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这是一种完全好像进到另外一个境界世界里面，完全进到你的灵里面，被圣灵所引导，所充满，所浇灌的一种祷告。那第四，他说会进到一个与主完全联合的祷告，叫 Unitive Prayer。 好像不是好在那边，在主的外面或在你的灵里去瞻仰仰望主，来自主跟你完全融合。你经历到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你的祷告成为与主亲嘴，你的祷告的经历会成为与主亲嘴，你会完全进入在主爱里面的类似完全与主联合，你会在这种联合的祷告跟亲近当中完全完全的满足。不晓得我们多少人能够经历过这种与主亲嘴的经历，这是在我们跟主的关系祷告生活当中，按照 Teresa 的经历是最高的一个层面，最深入的。那这种深入的与主完全爱的联合，爱的拥抱，爱的亲嘴，但我们用在肉体的生活上觉得很肉麻，但是在灵里面，在雅各书就是描写我们跟主的这种的亲密。他说我们可以经历一步一步的进入这种的经历，所以在他所写的一本书描写他自己灵里的经历，这本书叫 Interior Castle 啊。今天晚上假如回去不太晚的话，上网 www.ccel.org， 你可以查到这本书。在这个 website 里面有几百本的这种 classical 的灵性的书啊，古典的必读的这些灵修的书，包括甘恩夫人的作品，包括穆安德烈的作品，包括这个Imitation of Christ 啊，很多很多的这些好的灵修的作品啊，所以回去看这个 website www.ccel.org 啊，你可以在website 看，也可以把它 download， 也可以把它 print， 哇，真的是太方便了，太省钱了。那他这本书里面讲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在我们的里面有个内在的城堡， 而这个内在的城堡的最里面，最里面的那个 dimension， 那个房间，就是你跟主完全融合相爱的一个经历。然后他都描写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的灵层的对主的经历通常是在第一个房间。他描写我们在第一个房间的经历呢，就是你把你的房间建在这个碉堡，这个城堡的城墙上。你想想看，这个房间，这个房子建在这个 castle， 这个城堡的城墙的上面，会有些什么情况？你听到看到城堡外面很多的东西，看到这个花花世界。一方面你在这个城墙的上面，也能够感觉到里面的一个催逼，里面到里面主的爱。所以第一个城堡是这样的，这个城墙，这个房子盖在上面，一方面哇，这个世界很吸引他，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被主在他里面的吸引呢来感动他。但是他常常被这个世界的东西所引诱，所迷惑，所以他常常活在那个挣扎痛苦。就好像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一想读经就开始想看电视，一想安静下来就想打电话，一想要去聚会就想去 shopping。 哇，这个是 big sale。 所以常常在这样的 tension 挣扎里面，然后常常软弱跌倒。这是第一个的房间，也是一般基督徒的经历。然后他说神会带领我们的进入第二个房间，比较进入更靠近更亲近神的第二个房间。然后他描写这第二个房间呢，就是他在世界的一些追求，虽然世界很多的东西，但是他发现这些世界的东西让他很失望，甚至很受伤害。他就开始更多的专心来寻求主，寻求属灵的福气，寻求在主里面的满足，因为世界让他失望。但是呢，世界还是有它的吸引力，还是有老我的诠释，还是有一定的挣扎跟矛盾。但是他的方向开始转向神了，他的盼望也不放在这个世界里面。然后当信徒经历了第二个 mansion， 这个第二个房间，就慢慢被主引导进入到第三个更靠近主的房间， The third mansion。 他会开始经历到主话语、主同在的那种能力，圣灵的能力，好让他可以胜过世界，而且他愿意为主而活，不为自己而活。这是到了第三层了。要跟着到了，就会进到第四层，神就会继续的带领他再晋升。在第四层第四个永宅里面，主开始在他里面彰显，他会有一些属灵的经历，会听到主微小的声音，而且会在灵里面享受主同在的喜乐与甘甜，而且愿意完全顺服在主的爱里面。其实进到第四个 地步，第四层，要跟着主会继续带领他进到第五层，第五个 mansion， 第五个房间，就是经历到老我的肉体完全被钉死，完全活在灵的里面，他经历了一种自由释放。他描写这种自由释放呢，如同一个小毛虫蜕变，然后变成个蝴蝶飞舞出来。听说西安堂有结合衣裳的灵兽，叫什么蝴蝶啊？
火蝴蝶。
我说要有人问到这个东西，圣经没提到。我说虽然圣经没提到，但是能够在一个圣徒的身上他有这样的经历，或许回去告诉江牧师有这样的经历的。 Teresa 就描写他跟主的经历，进到第五层的时候，他就变成这个火蝴蝶，完全啊，就是蝴蝶。我加个火蝶大家认同一点嘛，对不对？不然大家听不懂，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字眼嘛。你说火蝴蝶他都听懂了，你说蝴蝶他都听不懂了。 OK， 佛啊，不是活啊。A fiery butterfly 啊，这个蝴蝶当然是活的嘛，这佛怎么发音？
那为什么叫蝴蝶呢？
活，
对，佛，
像火凤凰一样。
所以 Teresa 说，当我们进到这样的境界，能够完全的摆脱我们肉体的魂的残累，好像那个老我真的是死了。那个蝴蝶飞出来的时候，看看那个茧，那个毛虫的躯壳，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说当我们活到这种境界的时候，你就能够真的经历到别人打你的右脸，你可以转过左脸给他打。你的魂被攻击，被侮辱，被羞辱，被咒骂，你可以超越不还口，因为你离开了，对，已经超越了，已经飞出来了。你能够完全活在灵里面，不受魂跟肉体的干扰，能够不断的在灵里面与主交通，能够在灵里面在空中飞舞，甚至胜过地心引力，不在地上爬，你是真的是如鹰展翅上腾，变成飞鹰，变成蝴蝶。这是蝴蝶的生活，鹰的生活。那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主会继续带领我们进入第六个永宅， Glorious Mansion， 荣耀的宅宇啊，永宅。第六个永宅就是经历与主定亲，成为许配给主的贞洁的童女。你会全心全意的爱慕主，恋慕主，仰望主，昼夜的思念主。哇，他真的是完全被主的爱所吸引，完全活在主的爱里面，在爱里面与主联合，他是完全属于主的，是主的定亲的心腹。然后主也会预备这个心腹，就如同亚伯拉罕的仆人以撒把很多的装饰首饰金子给利百加，预备这个心腹，好把他带到他的少主人以撒的面前。所以当我们进入这个第六个永宅，单单的爱主的话， 他说主会赐下许多的恩赐来装饰这个心腹，他会有知识言语的恩赐，有预言的恩赐，有医病的恩赐，很多的圣灵的恩赐如同装饰会显明在这个心腹的身上。所以我也从这个角度来了解为什么现在有些聚会有金粉的现象。当然有人解释说是天使在天堂的街道上扫的一些金粉下来，但是我想有更美属灵的意义，这个金粉预表神要表明这个心腹要得到装饰，表明耶稣基督快再来了，他用金粉装饰来预备他的心腹，表明他要快再来。那到了第七个，就是最里面的永宰，第七个永宰也是最荣耀的最深入的，就是与主婚娶，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他成为主的心腹，与主完全的联合，经历主用口与他亲嘴，主的爱情能够满意在他的生命里面，如同膏油的馨香比美酒更美，他完全活在融在主的爱里面，能够每天常常经历到与主亲嘴这种的亲密，这种的满足，这种的喜乐。所以难怪主耶稣用夫妻的关系来说明我们跟他的关系，因为没有任何的语言关系可以说明我们可以跟神有那么亲密的关系。那这些外面肉体的关系其实都是要引导我们进入建一个荣耀跟主的关系。好，这是 Teresa Villa 他所经历的，透过默想式的祷告，一步一步走进最里面的这个第七个的 mention。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他是被主呼召然后建立修道院的，那么我们会在灵修神学院啊，灵修神学 Mother Teresa 是20世纪，她是中世纪。为什么 Mother Teresa 叫 Teresa？ 就是因为她仰慕这个 Teresa of Villa， 她爱主的这种经历。没有结婚，
而且结婚有可能变
掉，有可能我们会在灵修神学三里面介绍一位近代20世纪的一位姐妹，她是个家庭主妇，然后也要上班，但是她的灵里面对主的经历非常非常的深，叫 Evelyn Underhill， 我们神学有她很多的书啊。那 Evelyn Underhill， 我们在灵修神学三里面会特别介绍这位姐妹。所以在近代生活里面，在结婚也是可以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追求的啊，不一定是要单身。但我们也会介绍单身的近代一位天主教很有名的神父，叫 Thomas Merton， 他也是有很深灵里的经历，也写了很多他经历的一些资料啊。当然在基督教里面Andrew Murray 穆安德烈还有像罗炳森师母像我们在台湾所认识的荣教师 他们在灵里面跟主是很亲密很亲密的。啊，所以我们今年九月会开始开灵修神学一，啊，然后一二三连续开下去，啊，希望能够用三个学期把教父时代到中世纪到近代这些爱主的仆人跟侍女他们怎么样经历神他们灵修的心得，啊，我们来学习。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跟分享？然后 Number four， 我们要进入这种 contemplative prayer， 我们一定要操练跟应用我们的灵觉 spiritual senses 灵觉。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五章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赐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这提到心窍，其实这个心窍在 King James Version 是翻作 senses， 是指到我们灵里的 senses 会被 exercise 习练的通达，能够越来越敏锐，越来越敏感，越来越 full functioning。 究竟这些属灵的 senses 包括些什么？包括我们灵里的眼睛，灵里的耳朵，灵里的味觉，灵里的嗅觉，灵里的触摸。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只引用五处的经文来说明这五种的 spiritual senses。 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八节讲到耶稣是真光，然后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讲到因信有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耶稣是真光，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荣光，表示我们一定里面要有什么灵里的眼睛，否则就没有办法看到这种荣光。既然有这个荣光，就表示说有这种的 reception 的 organ 领受的这种的灵的 organ， 就是灵里的眼睛。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第十章讲了羊会听到牧人的声音，就表示说我们一定要有什么灵里的耳朵才能够听到牧人的声音。主要向我们说话，但我们要有耳朵可以听啊。那同样在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每一次主都说有耳的就什么就应当听，不但是肉体的耳朵，灵里的耳朵听到主灵里的声音。第三，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食。第六章五十六节讲到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生命。我们可以吃喝我们的主，这种 spiritual eating 就表示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嘴巴，属灵的味觉，真的感觉到这种的甘甜啊！我们亲近主读主的话会能够感觉到很饱足甘甜，这是 spiritual eating 属灵的味觉。第四，在旧约雅各书第一章描写主的膏油馨香，这是表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灵里的什么 嗅觉，闻到主同在的那种馨香。今天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做见证，真的在灵里面闻到一种哇，好香，像玫瑰花，或像好香的味道啊。很多时候在特会里面，当圣灵在运行浇灌那个爱的浇灌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就闻到哇，好香啊，好香。这是灵觉，灵的灵嗅，嗅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同来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我们可以在灵里面摸到主的。很多时候主的同在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浓，就好像邵师母上次在我们这里分享说，主的同在那么的真实，好像摸到他的同在的。那这是灵里的摸。很多时候在圣灵运行恩膏的时候，我们真的感觉到神的同在那么的真实，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撞到主了。灵里的触摸，摸到他钉痕的手，你没有办法不哭的。就好像宋尚杰博士，他被主复兴在纽约的时候，在异象当中他摸到主钉痕的手，而且在祷告，主啊，让我尝到你钉十字架的痛苦。那当他祷告完，他灵里面就真的有这个感觉跟触摸，痛到不能忍受，结果的痛让他永远不会忘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个的痛跟打败。包括主的仆人 Francis Assisi 所谓圣痕 Stigmata， 他在受难节的时候祷告，主啊，让我能够经历到你钉十字架的那个痛苦。结果他的手就有一个钉痕，他的肋旁就有钉痕，有血丝渗出来。他经历到，而且这个的钉痕随着他，叫 stigmata， stigmata 中文翻译圣痕，痕迹，钉痕的痕，啊， holy wounds stigmata。所以假如我们能够在灵里面触摸到耶稣基督的同在，摸到他钉痕的手，甚至摸到耶稣衣裳的碎子，凭着信心来摸主，我们的病也会得着医治。就像那个血漏妇人，我们不爱主不冷不热的病也会被医治，摸到主。好，第五，我们如何更能够进入这样的默想式的祷告？当然我们还是要用悟性来进入，用悟性的赞美敬拜导读来进入，然后我们愿意安静的默默无声的，不要再用悟性祷告，用你的灵 the five spiritual senses 来注视他、仰望他、爱慕他、聆听他、等候他。然后也可以用灵歌、用方言，因为灵歌跟方言都是放下你的悟性的，悟性没有果效，来帮助你进入与神的亲近。好，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只能够分享到这里，不晓得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默想式的祷告。要我们真的回去操练，也要花时间来操练。那今天第二章的讲义 啊，我们还剩下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啊，我们还是要留下15分钟来祷告，然后很快的来介绍方言祷告。因为我就一直在想，假如讲祷告学没有介绍方言祷告，好像就是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保罗亲自的见证，他怎么样？他说方言比众人都多，他讲到方言祷告的重要性，方言能够造就自己，而且是现在很多教会不提的一件事情。让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14章，哥林多前书14章，我们从14章的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好，我们来读。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人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我们再跳到12节到15节。好，我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然后18节，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所以不晓得大家读了这段经文有些什么的感受，你会觉得真正的灵恩派是谁啊？保罗。假如用今天的灵恩的定义的话，哇，保罗说方言比众人还多，那我想很多教会都不接受保罗，保罗书信也不必读了，因为是什么派的都给他挂个帽子了。但是他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众人还多。方言能够造就我们，所以保罗在第五节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当然方言跟先知讲道这两个比较的话，谁比较重要？先知讲道，因为能够造就众人，造就教会。但是不代表说方言祷告不重要，因为方言祷告能够造就自己，而且述说讲说各样的奥秘，而且是对神说，是一个灵里的祷告。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方言在圣经里面有三种。第一种在哪里？第一次提到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门徒就被圣灵充满，说出列国的方言。这种方言是在地上有的 dialect， 是听得懂的，只要是你是从那个地方来，你就会听得懂。所以吴用长老自己也做见证说，有一次他讲到，结果会中都是广东人，也没有人听懂得听国语，可以把国语翻译广东话。结果他跪下来祷告，这个时候被圣灵充满，然后他站起来就讲了，平心静讲了，结果讲出来了，居然是一篇广东话的信息，用广东话讲出方言，听得懂的。 那么荣教寺本来是内地会的宣教士，蛮保守的，假如你看他的见证，他都讲到他当初怎么经历圣灵的恩赐，相信圣灵的恩赐，就在一个聚会当中，有人站起来讲方言，讲什么方言？讲广东话。有一个人他经过教会的门口，他本来准备要去自杀的，就想经过这个教堂门口，神就感动他，一生没去过教堂，不晓得教堂是怎么一回事，他就进去了。这个一进去一坐下来，就有个美国人就用广东话用方言来讲话，说神爱你，你不要自寻短见，不要伤害自己，不要自杀，用广东话讲。哇，这个人都觉得诶，怎么好像在跟我说话提醒我。散会之后去找这个人，这个人根本不会讲广东话的，讲英文的，但是他在聚会当中他就被圣灵感动，讲出广东话的方言来对他说话。哇，荣教师说这个是不是假的，真的有圣灵的恩赐啊。所以这是第一种的方言啊，是听得懂的地上的带来方言。那这种方言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是讲到是他们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是人被圣灵感动讲出列国的方言来讲论神的事情，是人对人说话，神透过人对人说话。那第二种方言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所讲到这种方言的恩赐，我们一同翻到林前12章，我们看第十节跟十一节 verse 10 and 11，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在这里所讲的方言跟翻方言是不能分的，因为这种方言可以叫做信息的方言，是神对教会对弟兄姊妹有一个 message， 透过方言传递出来，要需要把这个 message 翻出来，是要翻出来的方言，也可以说是信息的方言。这种方言很明显是神要对他的教会对信徒说的。在这个聚会当中有信息的方言，这个方言可能是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就在提醒跟教会说话要圣洁。或者在这个聚会当中有方言被翻出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神都把宣教的方向带出来。就好像安提亚的教会他们在那边进食祷告，当然没有具体的描写这个方言或者这些事情，但是很明显神就显明他的心意，把保罗巴拉巴拆开出去了。教会需要带这个敬畏的心在聚会当中领受神直接向教会说话，假如教会里面有这种信息的方言，弟兄姊妹在聚会当中就会更有敬畏神的心，更有一种期待的心，神是又真又活在我们当中要说话的。这是第二种信息的方言。然后第三种就是我们刚才所读过林多前书14章所提到的祷告的方言，是对神说的，述说各样的奥秘。那这种方言的祷告有什么用呢？有人说听不懂，有什么用呢？我们翻回哥林多前书14章，哥林多前书14章
所以这种方言是听不懂的。所以在第二节说，哪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所以听不懂的。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特别注意奥秘这两个字。方言祷告不是没有意义的，乃是因为我们听不懂而已，其实是有内容的，在述说各样的奥秘。注意是各样的奥秘，多方面的奥秘，在那边在祷告当中在述说。那这些奥秘包括些什么奥秘？我们先看第一方面，罗马书第十一章。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三节，找到秘章来读。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脚踪何其难寻。深哉，何等的深哉，深的奥秘，就是神丰富的智慧，他的知识。所以很多时候在方言祷告里面是在述说神的荣美，他的全能，他的慈爱，他的智慧，他的大能。我们的悟性永远没有办法述说到千千千千万分之一，但是在方言祷告里面我们能够述说他的大慈爱，他爱的奥秘，他智慧的奥秘，能力的奥秘。在这样的方言祷告当中，把我们完全带进他的荣耀全能的奥秘里面，能够有真实的敬拜。这是我们悟性祷告永远没有办法述说的清楚的。我们再唱一百次你真伟大，都没有办法能够表达千千万分的一。但是在灵里面的祷告，方言的祷告，却能够把我们带进这样的奥秘，神荣耀全能的奥秘里面来敬拜他。第二方面的奥秘，我们看提多书第三章十六节。第三章，哦，这里写错了。我们翻到提摩太前书，可能提摩太前书我写漏了。三章十六节，找到我们来读。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借在荣耀里。这里讲了什么奥秘？敬虔的奥秘。这个敬虔的奥秘是什么的奥秘？关乎基督的救恩跟救赎的奥秘，包括他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复活，这是基督救赎的奥秘。所以很多时候在灵里面，在方言祷告里面，在述说基督爱的奥秘，救恩的奥秘，那个的丰富，那个荣耀，是我们悟性所没有办法可以表达的。透过这样的方言的祷告，述说基督的奥秘，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无限的感恩，能够心被恩感，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是第二方面的奥秘。第三是属灵征战的奥秘。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面对一些黑暗的权势，一些的压力，有时候真的觉得闷闷不乐，觉得就是很难过很难受，或者有忧虑有担心，但是看不到也不了解背后那个黑暗的权势，撒旦要如何来攻击，也看不到背后的邪灵，那个隐而未现的罪跟难主跟问题， 我们看不见，但是圣灵会引导我们透过方言的祷告能够进入属灵真正的奥秘，能够为这些隐藏的事情来祷告，来征战，来释放，来捆绑。这是第三方面。第四，为隐藏不知的问题、重担、软弱一些奥秘，甚至潜意识的伤害、伤痛，你小的时候所受到的这些的 abuse， 甚至在母腹里面所受到的伤害，这一切隐藏的事情，会透过方言祷告，好让你得着医治，得着释放。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我们一同来读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特别二十七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众圣徒祈求。透过这种叹息的方言的祷告，圣灵来帮助我们的软弱，为我们祷告，也替我们祷告。这些东西我们根本不知道，甚至你在母腹里面所受到的一些伤害，要圣灵会借着叹息方言的祷告诉说这些隐藏奥秘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种经历，哎呀，好像就是很 depressed， 好像很忧闷，好像很有压力，好像就是想发脾气，好像就是哎呀很烦很累，累到的地步你祷告不出来，也不晓得为什么事情祷告，为什么会有这种的难处。假如你知道的话，你还可以很具体的用悟性来祷告。假如你知道哦，你是因为禁忌的事情，或者因着孩子的问题，那你就好好专心用悟性为这些事情祷告。哎，祷告完你就觉得释放了。假如那个难处真的是从那边来的话，但是很多时候你根本不知道那个问题的原因，你的那个忧闷你不知道原因，很可能那个的不安全感是你童年的时候某一个环境做成的，甚至是父母给你一些伤害所做成的，而这些的表达是 recurring， 常常会回到你的意识里面，你不可能知道原因的。那么很多时候你借着方言的祷告诉说这些的难处奥秘，或者进入那个灵界的征战，你就得到释放。哇，你祷告完你觉得哇好像都释放了啊，你就得到医治了啊。所以怪不得保罗说说方言是什么，造就自己。很多时候当我们用灵祷告用方言祷告，我们的灵得的造就，我们的灵得的造就，我们的魂我们的悟性就会被苏醒过来。你本来不知道怎么用悟性祷告，祷告不出来，诶，很奇妙，当你用方言祷告用灵祷告，诶，祷告一个地步，你的悟性的祷告就会出来了，你就可以用灵祷告用方言祷告，也可以用悟性祷告，好让你能够得着造就，得着的释放。所以你发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九节，他就说不要禁止什么说方言，不能禁止。但是我们要注意，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到这个方言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的情况里面来说方言，我说在怎么的情况里面不能够说方言。假如你要说第二种的方言，是信息的方言，那你一定要翻出来。假如你是属于第三种祷告的方言，你就自己安静的小小声的对神说，不要影响整个的聚会。啊，没有翻出来，大家得不得造就啊，甚至在整个的聚会产生混乱啊。所以在33节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啊。所以假如你有这样的感动要用方言祷告，那一的或许你就是一个人安静的离开，或者你就小小声来说，不要影响到整个的聚会这个先知讲道的恩赐的彰显。那当然假如两三个人或者小的聚会，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的方言祷告的经历啊，大家都能够用方言祷告，那可能有一段时间大家一起在小组里面一起用方言祷告可以。但假如其中有一两位是不通方言的，那就最好不要说啊，免得他待在那边傻在那边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啊啊。所以有一些的原则啊，那重点还是啊要造就别人啊，不单是只追求个人的造就啊，让在聚会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造就。那么在14章讲到不单单方言的祷告，也提到灵歌。究竟什么叫灵歌啊？什么叫灵歌？有一次在宣道会 Evan Miller 来讲什么叫灵歌，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参加过那次聚会。他说灵歌很简单，灵歌就是圣灵赐下来的旋律，灵的旋律填上方言的字，就是灵歌。这个旋律是从来没听过的，真的从圣灵来的。就好像小敏上礼拜在这里那么轰动，为什么？因为神给他灵歌啊，他的旋律真的是从天上来的。聚会完之后他就有一个旋律在他里面，我亲眼看着他，他就把这个旋律哼出来。他不会写五线谱的，是另外一个弟兄帮他把这个旋律写下来的。但神给他灵歌的恩赐，有旋律在他里面，他会哼出来。所以可以用方言祷告，可以用灵歌唱。简单的定义就是用方言来唱歌，用方言来唱歌就是灵歌。那无论你在方言里面祷告或者唱灵歌，这一切都是让我们得到造就。特别你在这个灵歌跟方言祷告里面，你的灵的灵觉会被造就，你的灵觉会更敏锐。很多时候在灵觉里面更敏锐，你更能够感觉经历到神的同在。往往圣灵的恩赐也会显明。所以周本飘就做见证，他要领聚会为人医病赶鬼，他就不断的用方言祷告来自己得着造就，好让他被造就，让神的恩赐可以透过他这个器皿涌流出来。第七，方言祷告也是一个最明显的记号，来表明我们在神面前的顺服跟谦卑，连这个舌头都服在圣灵的掌管之下。很多人为什么不能进入这样方言祷告的恩典里面？因为他就是不愿意放下，甚至把他的舌头的主权放下。 所以为什么神要用这种方言来造就我们？因为当我们愿意，真的是说主啊，我愿意用方言，你会发现都表示你愿意真的是顺服，甚至是表明你放下你的面子。很多人就是要很有体面啊，你要体面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进入方言的祷告啊啊，你要用一个很美丽的祷告词，那你就没办法了。方言祷告没有美丽的祷告词啊，就是圣灵感动你就讲方言，你要把你的面子踩在地上，谦卑的让圣灵掌管你的舌头，你就能够进入这种祷告的造就。而也很奇妙，在这种方言的祷告当中，也可以说是超越了一个神给人的咒诅。因为今天为什么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语言，地上的语言，就是因为神因着巴别塔对人的审判，在这种语言当中成为一种拦阻，一种阻隔。所以当五旬节的时候，门徒能够说出方言，就超越了语言的拦阻。那也在这种祷告的方言当中，这种属天的方言当中，带下一种新的合一与超越这种咒诅，语言咒诅的拦阻。那我们怎么样进入这种方言的祷告、灵祷告？我想我们一定要看《哥林多前书》14:15，解决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你发现保罗把悟性祷告跟灵祷告、方言祷告很自然的排在一起，没有提出任何的条件，没有说哦，你要圣灵充满了才能够用灵祷告。假如灵祷告要有条件的话，就表示悟性祷告也要有条件。你发现保罗好像这两件事情是很自然的、很平常的，你很自然的用悟性祷告，你也好像很自然的可以用灵祷告，没有提出任何的条件。而且他在原文里面是用一个期盼 exhortative 的语气，带着命令的 imperative 来劝喻我们要用方言祷告。所以在马可福音16就讲到，信的人都要什么？说新方言。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有这个属灵的生命，神不单在我们里面做了这个 5 spiritual senses， 也在我们里面有这种灵祷告的能力，只是我们没有 develop 它。神给我们做了一个属灵的嘴巴来说新方言，来亲近他，来敬拜他，述说各样的奥秘，好让我们得造就。所以这种的能力已经是 built in 在我们里面，就好像一个信了主的人，他很自然可以用悟性祷告，但是他需要跟人一起祷告，他才可以学习到怎么用悟性祷告，对不对？他要听到悟性祷告，他才知道怎么祷告。就好像一个小婴孩，他要学话语，他要听到母亲、哥哥姐姐跟他讲话，他才会把这种语言的能力表达出来。我们学悟性祷告，需要跟人一起悟性祷告，听到悟性祷告。同样，我们要进入方言的祷告，也需要有方言祷告的人跟你一起祷告，你听到他用方言祷告，你就很自然呢，就会有信心呢，就跟着用方言祷告。但是需要帮助他用万国的方言来进入， 万国的方言是什么？哈利路亚，帮助他开口。这个水龙头里面已经充满水了，但假如你不打开水龙头，这个水能不能涌流出来？你里面已经有这种能力，圣灵也要浇灌你，也要帮助你，但假如你不打开你的舌头，那这个方言的恩典没有办法涌流出来。那怎么打开这个水龙头啊？怎么打开你的嘴巴？用万国的方言，你就先用哈利路亚来赞美主，然后凭着信心，心意更新而变化，改变一个音，改变两个音，本来是哈利路亚，你就凭信心变成哈利路亚，凭着信心两个音哈巴拉出去，你就凭着信心让圣灵在你里面去掌管你，让圣灵在你里面去涌流，凭着信心来赞美神，那你就发现你就进到方言的恩典里面。很多人觉得很困难，或者要等圣灵充满，对，很多时候在圣灵的浇灌充满里面会并发出方言的恩典，但是我们更有信心抓着神的应许，我们用悟性祷告，也可以用灵祷告，用方言祷告。只要我们了解方言是神要给我们的恩典，如同悟性的祷告一样，那你就很容易跟两三个弟兄姐妹一起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就会进入了。所以这是我的领受，当然可能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你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重要的不是不要在聚会当中你在那边说方言啊，扰乱那个聚会，影响那个聚会，你个人或者说跟两三个有方言祷告的一起来用方言来亲近神，来敬拜神，要重点要用方言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交替的啊，是不能够好像半小时都一直用方言。然后你在方言祷告里面，神开通你的悟性，给你有话，你就进入悟性里面祷告。很多时候在方言祷告里面，圣灵就会提醒你一些的隐藏的事，让你想到某一个人，你就可以回到悟性的祷告里面，为这个事情，为那个人来祷告，是交替的，好让我们的悟性也会得到造就。好，我们需要停在这边了。不晓得对方言的祷告有没有什么的想法或者问题？对，所以一个完整的灵歌是 melody 加上方言，因为歌一定有字的嘛。对了，不是，这种灵歌是特别是指到就是悟性没有果效的，没有人能够听得懂的啊，是第二种的方言加上。从天上来的旋律啊，这种就是灵歌。我们当中不知道多少同学有方言祷告的恩典，有没有？有多少位？好，感谢主，也差不多有三分一啊，到一半啊，感谢主啊。所以让我们能够更了解究竟方言祷告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可以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啊，去教导他们，甚至带领他们从哈利路亚来进入。